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个年轻干警的得法故事，作者任有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1年7月2日。我们四个是所里最年轻的干警，经常在一起说话，关系难免密切些。有人开玩笑说我们是小四人帮。小莫年龄最大，小伙子大块头，小时候还跟一个老头学过几天武术，后来老头说他没武德，不教他了。但就凭他那两下子，还真在我们所里横冲直撞，没遮拦了。小王比他小一岁，瘦高个儿，走起路来一摇一摇的，说话两面光，做事看风向。小秦年龄最小，在现今这个时代，像她那样朴实不讲打扮的女孩子已经不多了。小秦平时很节俭，省下的钱都交家里了。老所长董老头快要退休了，也没雄心大志往上爬了，可是对我们却比那些年轻所长要严得多。大家都说他身体不好，头脑也不好使，对上级不会来事儿，对下级不会笼络，不然早就跳出这个小派出所了。但我总觉得不是那回事儿。每次他对我说话时，好像都知道我想什么，他那表情好像总是说，我知道，我什么都见过了，什么都经历过了。自从1999年7月份，就不断有法轮功的人进京上访，按罗干的命令，来一个抓一个。有的甚至还没来，因为走漏了风声，人还在四川或者是广州，就已经派人在北京火车站等着，一下火车就被请走了。小王解释说，这就是江泽民最得意的一招，把他们消灭在萌芽状态。将来说不定江泽民就靠这一招成为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列主义的伟人了。小秦不同意，说这一招太狠太损了，而且太露骨，毛泽东邓小平都不说这种露骨的话。再说还没有萌芽，你就知道是香花还是毒草了。不准上访的人说话，来了就抓就关，然后就送回去劳教判刑，这也太霸道了。小王一听，又顺着小秦说道，是呀，我原来觉得江泽民是个知识分子，哪知道一出手就这样凶啊。我怕这样说下去惹祸，赶快叫大家别谈政治了。小莫不懂，也不多说话，只有一句口头禅，管他谁对谁错，拳头大的是大哥。本来以为一抓一关加劳教，法轮功问题就很快解决了，谁知上访的人仍然绵绵不断，有些人好像不怕抓，也抓不完，有些人已经来了几次，抓了几次了，后来连我们这个偏远的小派出所也忙乎起来了，不断的有人被抓进来，审问后送回原地。等到江泽民发了话要往死里打以后，送回去的就没几个能走的，有些我看抬回去也活不了多久。每次抓到人，照例是小莫出手，小王出口，小秦拿个本子做记录。我胆小，不会打人，也不会骂人，只好团团转，张罗张罗杂事，表面上挺积极的，实际上想避免正面冲突。随着抓的人越来越多，小莫打人也越来越狠，真是把看家本领都使出来了。 有时把对方直打到鼻血长流，口吐鲜血，一身青紫，还不肯罢手。有的妇女体弱，三两下就被打在地上起不来了。他说这是实战练习的好机会。每当这时我就想，幸好当初那个老头有眼力，尽早把小莫逐出师门，让他没能学到更多更厉害的招数，要不早就打出人命来了。记得小琴刚来时，小莫就对他伸手动脚的不礼貌，被小琴骂了几次，后来倒也没有再犯过。现在一抓到年轻妇女，小莫就踊跃上前去搜身，直到对方骂他流氓时，他便使出浑身解数往死里打。有的妇女没有骂流氓，皮肉之苦少吃了一点，但哭得比那些打坏了的妇女还伤心。我明白，如果所里没有别的人时，他会对那些妇女干出什么事来。自从传出江泽民的指示，打死了白死算自杀以后，听说城里那些干警已经完全没有章法了，打死人都不追究，还有什么事不能干？小莫虽然是个大草包，但这么明白的道理也不会想不清的。小王没力气打人，就发挥他的口才，破口大骂，越骂花样越多，平时从没听他说过的脏话烂话都骂出来了。虽然我也觉得对这些人狂打烂骂的不应该，他们毕竟不是犯人，只是上访告状，但心里有时也挺反感他们，因为他们这样无休无止的上访，就让我们这些人一直紧张下去，轻松不了。有时节假日也弄去值班，不能和家人团聚，想起来就气。但进法轮功已经快两年了，法轮功不但没被根除，至少在国外的声势反而有增无减。原来不太知名的法轮功网站，如明慧网、正见网等，早已是人人皆知的了。听说江泽民也挺懂互联网这些玩意儿的，他把国安部的人叫去大骂了一遍，说他们连互联网都不会，接着就指示要加强互联网的管理和网上监视。现在可好了，连我们这里也搬来了一台计算机，让小琴一有空就上网盯着明慧网的动向，特殊情报要及时汇报。从那以后不久，小琴反而不太说法轮功的事了。问到他法轮功在干啥，他总说洛杉矶又开会了，加拿大又游行了，华盛顿还有什么蜡烛守夜了，好像对国外的事情挺有兴趣的，但从没有发表什么可以利用的情报之类。我开始纳闷，想不通，这些法轮功的人干嘛总来上访呀？上访告状不就等于告江泽民吗？是他下令抓人、打人、关人、判刑的，你明知告不准，还坚持要来，不是太傻了吗？但你说那些农民老太太、小孩子不明白，可有许多是年轻人，还有高级知识分子呀，还有一些干脆就是党内的干部，甚至老革命，他们能这样不懂事吗？他们搞政治、干革命的时候，我们这些小年轻连原子分子都还不是呢。他们口口声声说，转法轮是宝书，拯救了他们的生命，拯救了他们的心。有许多人被抓被打时根本不在乎，可要收他的书时就死也不干，好像比要他的命还难受。我开始对这本书产生好奇，有时没人的时候便把收缴来的转法轮随手翻一翻，偷偷看几页，一有人来便赶快放下。第一次拿起这本书时有点失望，原来他们说的宝书就是这个呀，印刷、装订、封面设计都太平常了。但回头又想，这样的书他们还当宝贝，一定有些特别的东西在里面吧，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地偷看下去。记得第一次翻到的地方是说，在高级生命看来，人活着不是为了当人， 而是为了返本归真要返回去。还说人是从很高的地方一点一点掉下来的。我当时就愣住了，我可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不是没有想过，而是压根儿就没有听说过还有这个问题存在。但高级生命啥样子？怎么返回去？当时有人来了，没来得及看。后来知道了，返回去就要修心性。修心性就是首先要做一个好人，甚至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难怪这些人被抓后，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原来是从这里来的。更奇的是说，人都有两种物质，叫做德和业力，一白一黑，它们决定了人在世间的物质享受和身体状况。任何病都是业力干出来的。看到这里，真是庆幸自己不会打人，也不会骂人，不然又要丢多少德呀。有些东西我一看就觉得说得真对，没有更对的了。有些虽然半信半疑，但凡是叫人做好人的话，我看都没问题。因为我妈没受过什么教育，从我懂事起到她不久前病死，她对我的全部教育就只有做好人这仨字。这样偷着读，心里憋得慌。有一天，我终于大着胆子，趁人不备的时候，把一本收缴的《转法轮》藏在手提袋里，拿回去了。回到家里，一身都是冷汗。就在第二天，所里抓进来一个老太太，一进门就显得有些与众不同。一般被抓的人进门总要四周看看，有些人还有点害怕的样子。这个老太太头也不抬就进来了，大模大样的，好像是回自己家一样。当小莫照例要上前动手时，她只是轻轻地盯了他一眼，小莫捏紧的拳头就松了。小莫这当头炮没打响，小王骂人的机关枪就一个字儿也没吐出来，反倒是小琴当了主角，从头到尾就他和老太太在说话。第二天所有人都出去了，就我和老太太在所里，他要求和我说几句话，我还没来得及想，口头已经答应了，自己也觉得有点奇怪。我们在小琴做记录的桌子前坐下来，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让我觉得五脏六腑都被他看了个透。然后他就主动问我看过《转法轮》没有，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便没出声。他就向我讲《转法轮》里的道理，其中有些是我偷看过的，有些不知道。他那清脆而柔和的声音极有穿透力，每一个字都直打入我的心中。他的语气中带着一种祥和甚至甜蜜，让人老想听下去。但我慢慢低下头，不敢正对他的眼睛，因为他眼光明亮，慈祥中带着庄重和威严，可能就是他们说的慈悲的力量。难怪小莫捏紧的拳头要松开。我想，谁的拳头都得在这眼光中松开的。我听着他讲，一点也没有要阻止他的想法，对他讲的道理也没有半点怀疑，心里好像早就知道他不会乱说，不会说一句假话的。而且我就能感觉到他的心里对我充满无限的关怀和爱护。到后来，我渐渐地分不清他讲的每一个字了， 只觉得他的话语像一股清澈的暖流向我心里直流进去。突然间我泪如泉涌，一种无名的感动伴着倾泻的真情陡然撞开心扉，喷发出来流遍全身。当天我回家后洗净双手，把转法轮拿出来，一口气读了几十页。这是第一次我看到的每个字都进入了我的心的深处，因为这是第一次我心里头没有半点怀疑和反感。老太太在这里关了好几天后才被送回原地去了。在这几天中，她一直有机会向我讲她修炼法轮功的事情。从第二次开始，她就亲切地叫我儿子。我不但不觉得反感，反而从心里感到高兴，甚至想入非非地对自己说，他要真是我亲娘就好了。每次他给我讲修炼的道理和他的体验时，我都能感受到第一次时那种心的深处江海翻腾似的感觉，整个身心都在慈爱的暖流中震颤。有一次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人啊，不能光想自己，应该多替别人着想，这样自己不会难受，别人也会更高兴。自私的人永远也不会有幸福的。别想到自己节假日都来值班，不能和家人团聚，就反感法轮功的人，以为他们搅乱了你的好日子。你替他们想一想，就为了有那么一点自由，读一读书，练一练功，就被弄得有家不能归，甚至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就被抓来毒打、关押、劳教、判刑，还有好多人已经被打死了。他们都不恨你们，你怎么能够恨他们呢？我当时羞愧得无地自容，低着的头好久不敢抬起来。他被送走那天，我不在所里。他走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心里头经常涌起一种莫名其妙的难受。我甚至想过，让他再来上访几次吧，而且每次都关到我们这里来。但马上又觉得不对，万一他真的来了，又没有关到我们这里来，别的警察不把他打坏了吗？我真自私啊。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像照镜子一样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心中的一个私。打老太太走后，我就经常利用空余时间偷着读一读转法轮，都已经从头到尾读过一遍了。我一开头就想给小琴讲我读转法轮的事，叫她也读一读，但心里总有些害怕，万一她去向所长讲了可不得了。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我突然觉得没有什么可怕的。修炼法轮功的人已经死了一两百了，人家打死也不松口说个不练，我连这点勇气都没有吗？有一天，小琴在上网监视明慧的动向，我看四下没人，就走进去站在她旁边。小琴，我早就想给你说，我鼓起勇气开了口。要我也读转法轮是不是？没等我说完，他若无其事地说，你知道我读转法轮了？我有一点惊慌，更多的是意外。当然了，偷着读了还拿家去。他露出从未有过的大人逗小孩那种得意的笑容。那所长会不会也知道了？我真的担心起来，说话声音都有点发抖了。我想他知道，但是我想他不会告诉任何人的。他知道我胆小，赶紧安慰我。但愿他不知道，或者真的不告诉任何人就好了。那你想不想读一读啊？我便趁机启发他，巴不得多一个人来读那本书。嗨，你怎么知道我没读过呀？他又开始得意起来。我一听真是惊喜万分，正要问他什么时候开始读的， 外面传出来所长咳嗽的声音，好像咳得特别的大声。我赶快假装读网上的文章。老所长一进门就问，有什么特别情况吗？但没等我们回答，他又紧接着说，不说我都知道，不看我都明白。明慧说别的我不懂，但他们说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我还真相信。见我们没吱声，他又说道，你们的工作干得很好，领导心里都是有数的。哎，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着话走出去了。远远地听到最后几个字，时候一到，一切都报。我和小琴先是一愣，紧接着便都捂着嘴笑了起来。后来当我问起小琴怎么知道我读过转法轮时，她只是反问了一句，读过转法轮的人会看不出来吗？打那以后，小四人帮分成了两派，又是三派，各走自己的路，彼此心照不宣。记得那是个晴朗的上午，小琴默默地走过来向我点点头。等我走到机旁时，他指着屏幕上的文字说，可能你想看看吧。那是明慧上的一篇文章，还没读完，我全身都颤抖起来，血液像沸腾一样。这篇文章是以那个老太太的口气写成的，原来她是个修得很高的人，有好多神通和功能。她一来就认出我是她某一世转生时的儿子，所以她才亲切地叫我儿子，耐心地向我弘法。我一下子明白了当时我为什么会每次都有那些不可言传的奇妙感受，泪水止不住地夺眶而出。突然想起所里还有别的人，回头一看，小琴正站在门口，把一只手搭在门框上和小王说话。我明白他是在挡住其他人不让进来。我轻轻擦去泪水，极力抑制住自己，强装平静地走了出来，没有给任何人打招呼，急急忙忙地赶回家后，我赶快拿出转法轮来，翻到前面的作者近照，看着那微笑的面容，似乎带着几分期待，几分鼓励，好像又有几分责备。我双手捧着书，情不自禁地双膝一屈，对着那慈祥的面容跪了下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下跪，而且是对着一张照片，一个自己从未见面的人的照片。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甚至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因为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资格叫他一声师父，但我心中充满了感激。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